强行修改参院规则恐反面，麦康奈尔反击。全球80事实查证组织捉要处打击假信息。国会事件，麦卡锡拒绝作证要求，控调查非法。廉书玉要撤销 FTC 反垄断诉讼，联邦法官驳回。白宫高科技公司高管会面，讨论软件安全问题。美最高法院叫停，要求企业必须施打命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1月11号在乔治亚州大力呼吁通过投票权法案，为此力挺修改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废除拉布规则。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1月13号强硬反击，称拜登的做法非常不总统。拜登表示他支持修改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该规则要求达到60票才能够进行立法程序。修改这个规则是为了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两项投票权法案。拜登说这个是全国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昨日1月13号在国会发言时火力全开，指责拜登将不支持废除阻挠议事的两党议员比作叛国者。麦康奈尔说道，我认识拜登多年，从个人的角度尊重他，但是昨日我感觉不认识讲台上的这个人了。麦康奈尔批评拜登完全不符合总统的言行。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麦康奈尔指责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想胁迫自己的成员违背诺言，破坏参议院，压制数百万公民的声音，让一个政党能够自上而下的接管国家的选举。参议院共和党人周二指出，修改参议院规则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机构。麦康奈尔还在参议院全院向拜登和民主党发出严厉警告，若果参议院的同事试图搞乱参议院，阻止数百万美国人发表意见，这样将让人们在本议院听到自己的声音，后果自负。据国会山的报道，舒默已将马丁路德日1月17号设为截止日期，若果在那之前共和党人仍然反对投票权法案，这样民主党人将开启核选项，强行投票改变议事规则，进而让投票权法案过关。但是改变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需要每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赞成。拜登在今日会与参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进行面对面的会谈，现在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乔文钦和西内马都表示反对对拉布进行重大修改，两人都没有公开对拜登的讲话表态。直至1月12号离中期选举还有300日，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民主党在今年中期选情普遍不妙，拜登幕僚透露明知投票权法案过关好难，拜登力推原因在于民主党高层认为，如果没有积极推动投票权改革法案，政治风险将远远超过立法失败的结果。全球超过80个事实核查团体1月12号联合呼吁 YouTube 平台加强打击虚假和错误信息，协助揭穿不实消息。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宏亦提到外国大外宣机构造成假新闻横流。法新社报道，这80多个组织包括美国华盛顿邮报，专门查证游说团体消息正确性的非营利组织政治事实，以及设在肯尼亚的非洲查证等。他们在被邮管执行长沃杰斯基的公开信中表示， YouTube 是每日全球网络不实资讯和错误资讯流传的一大主要管道，包含假资讯的影片，尤其是在非英语国家。公开信中说，要求平台能对假信息和错误信息采取有效行动， 与全球独立非党派事实查证组织一起打击假资讯和错误信息。这些团体表示，让经过查核真实的资讯出来比删除假信息更有效。另外，据 Political 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近日亦在新年演讲中谈到假资讯的问题。他表示，网络平台和外国宣传媒体是造成假新闻在法国散播的背后主要驱动力。马克宏表示，网络平台、网红以及透过这些新平台在公共辩论中占有显著地位的公民必须要有一套责任框架。他还警告，现在西方民主国家还不够坚定面对外国专制政权资助的宣传机构。众院调查特别委员会1月12号要求共和党重量级联邦众议员麦卡锡作证，试图了解麦卡锡在国会事件当日致电川普总统的谈话内容。这个是委员会迄今为止提出这项要求的最高级别共和党人。麦卡锡当晚发布声明表示不会合作，指责调查是非法的滥用职权。麦卡锡在声明中说，这个委员会不能够进行合法的调查，因为佩洛西采取拒绝了我任命的共和党成员，他不符合任何立法宗旨。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想损害政治对手。麦卡锡在声明中抨击委员会发传票，试图询问他与国会大厦事件无关的私人谈话，以及用藐视国会为由加罪于个人的做法。麦卡锡表示，委员会已经违反了宪法和非法侵犯隐私、操纵证据，以及在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甚至将前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这样自愿配合的人亦定性为藐视国会罪。他说，委员会已传唤了普通公民的通话记录和他们的银行财务记录，同时要求保密，这是违法的。众院特别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汤普森要求麦卡锡最快在2月3号会面，同时要他解释在国会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与川普总统的沟通信息内容。对于委员会发来的信息，麦卡锡的办公室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除了麦卡锡外，汤普森表示，委员会在月底前还准备向前副总统彭斯发出类似的要求。与此同时，消息人士证实，前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利在1月12号透过视讯被调查委员会询问。自从去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成立特别委员会后，该委员会已经向川普总统的前盟友及相关人员发出了数十张传票。上个月12月17号，美国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接受华盛顿观察家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在国会事件中没有犯错，国会调查委员会无需追究川普的责任。美国联邦法官1月12号裁定，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社群巨头脸书重新修正的反托拉斯案可继续进行。法官指出，这次起诉比去年遭驳回的版本更有力且详细。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现在改名为 Meta 的脸书，借着收购诸如 Instagram、WhatsApp 等潜在竞争者，实现非法垄断。联邦法官波斯帕格表示，这项裁决对脸书来说是又一打击。脸书去年遭催售人泄露文件，其中显示高层知道他们的服务可能对青年、民主体制和用户福祉造成伤害，这一社群巨擎因此面临各界检视。脸书呼吁此案应被驳回，指责联邦贸易委员会重提诉状的决定是受了主席丽娜汉对脸书的偏见导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修正后的起诉状指出，脸书的主导地位受高度保护，即使优秀业者亦无法对抗这个社交平台拥有的压倒性网络效应。波斯伯格裁定，虽然联邦贸易委员会将来指控脸书面临艰巨工作，但是此案不会被驳回。波斯帕格的裁定 否决了念书呼吁驳回反垄断诉讼的请求，念书并未回复置评要求。在美国去年遭受数次重大网络攻击后，白宫在今日1月13号会见高科技公司的高管，包括谷歌、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以讨论软件安全问题。去年12月开源软件被发现存在安全漏洞，而世界各地的组织都在其应用程序中使用该软件记录数据。随即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致函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指出这种被志愿者广泛使用和维护的开源软件是关键的国家安全问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今日的会议是讨论对开源软件安全性的担忧以及如何改进。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顶级科技公司，包括微软、拥有脸书的 Meta 和甲骨文公司。政府机构亦将出席，包括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商务部。在去年发生几次重大网络攻击之后，网络安全一直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些攻击导致公司和政府机构的数千条记录被黑客获取，其中有一次可能是由俄罗斯策划的黑客攻入了太阳风公司造成的软件，造成黑客入侵了数千家公司和政府机构。黑客可以访问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和商务部以及其他机构的电子邮件。这类攻击的频率和影响越来越大，促使美国政府去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机构设立了审查委员会和新的软件标准。1月13号，美国的最高法院叫停了拜登要求超过100名雇员的企业必须接种或测试的规定。最高院以6-3的多数票否定了拜登的这项命令。最高院认为国会没有赋予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这样一项全国行政令的权力，所以驳回了要求大型企业接种的命令。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对此案提出异议，他们表示拜登政府有权根据一项紧急临时标准采取行动。另外，如果雇主不能够要求雇员必须接种，那应该保留戴口罩和经常测试的替代要求。现在这个要求亦被最高院拒绝了。不过在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卡亚洛加入自由派大法官后，最高院以5-4票放行了拜登政府对医护人员的必须施打命令。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去年11月宣布规定，要求超过100名雇员的公司员工必须接种或进行检测。白宫估计这项行政令将影响到8400万雇员，而不遵守规定的雇主有可能面临最高达$14,000的罚款。随后这项命令被起诉和叫停，最后到达最高院等待裁决。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商业联盟、宗教团体等反对拜登政府的强行政策，质疑这项命令侵犯了地方的自主权。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